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所有的来宾朋友们，你们好！感谢神，可以让我们一起来接着分享、攻读以及聆听神的话来敬拜他。今天我要继续约书亚的正道系列。去年下半年度约书亚记讲的稍微少一些，今年开始要恢复进度了。大家还记得去年7到12月，我们将每个月的第四个主日，分别作为福音主日，主要是因为，在疫情当中，我们已经开始改变我们认识人、接触人的方式。那么，鼓励弟兄姐妹在疫情当中，不忘记传主的福音。那么，现在把这个任务交在各个团契的手中，大家不要忘记，继续加你为我好友，陪你一起透过网络会堂来敬拜。然后介绍你参加我们的慕道班，还有邀请你来到我的团契，以及周间不忘对这些新认识、接触到的朋友有持续的关怀。那大家可以一起在继续在这个疫情的困境当中，把最好的福音能够传给我们所认识的人。那今天我要分享约书亚记的信息是征战与得胜，讲到的是他们在迦南地南方的几场战役。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现在打开圣经来聆听你向我们说话。这个时候特别求圣灵亲自做我们的老师，来引导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被神你所启示的真理给浇灌，也得着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应用的原则，帮助我们能够因着你话语，按照你的旨意来做主美好的见证。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约书亚记，我们一直强调说，它是记载非常非常多战争，可以像是一部战争史。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就称为耶和华的军队。那这样的一个观念，从约书亚记，特别是我们最近要看的10章、11章、12章这三章的内容里面，更容易明白。那么约书亚这个人，他作为一个军事领袖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就特别的明显。我们最近要看到10到12章里面，几乎全部的经文都是在讲关于以色列人他们打仗的这个内容，征战的内容。那么也因为这个缘故，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读起来令人感到好像有一些残酷。那所以我们心里要提早做一些准备，当他用到一些字句啦、形容词啦，假如我们是参考同一个时期相关的历史文献，对于打仗的记载啦，对于战俘的处置啦等等，也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所以说整个是呼应当时整个时代背景相关的。今天我们要看到第10章，记载以色列人他如何征战迦南地比较狭长，迦南地南方的这些各大的城市各个据点，然后最终完全来征服这块地的这个过程。那今天经文会比较多，所以我会用摘要的方式将重点提出来，那大家可以一边看着自己圣经，需要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PowerPoint 里面的地图。一开始我们刚刚读到经文也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他以他为首，这五个地方的王分别是希伯伦王和弦、耶莫王皮兰、拉基王亚非亚和伊基伦王底壁。这个王虽然叫做王，比较像是当时在各地方的这个诸侯这样的一个角色。那这个以耶路撒冷王为首的这个南方五王为什么要结盟呢？因为当时他们听见约书亚不但夺下了爱城、耶利哥城之后，也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对待这两个地方的王的，然后呢又听到了以色列人跟基遍的居民立了合约，还住在他们中间。那我们知道第9章的时候，基遍他们是用诡计、假装自己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人，然后带着那些很发霉的饼啊，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鞋子，跑去跟以色列人定下一个约定，说以色列人你们不能把我们杀害掉，那我们愿意为你们做这个劈柴挑水这样的一个工作。原本耶路撒冷这块地方，他们跟以色列人当时的根据地，有在地图右上角这边，吉甲这边， 中间还有一块这个畸变人的地，一段不小的叫缓冲的地带，就军事战略的地位而言，畸变整块地方是介于山地跟平原之间主要一个通道，像是隘口那样。那既然现在以色列人跟畸变两边都讲和了，表示以色列的军队离耶路撒冷更近，威胁也就更大了，所以这个时候耶路撒冷赶紧将南方的这五个王结盟，先下手为强，要去征讨畸变人。那么畸变人因为就看到这五王的联军准备要攻打进来了，赶紧去吉甲找约书亚。基利又直接说道，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在山地的这群亚摩利人啊，也就是 整块地区他们这样这区人的这个统称，他们的诸王都要聚集攻击我们。第七节第八节，正当约书亚和他的兵丁还有大能的勇士要从基甲上去帮助基遍人的时候，听到了耶和华的声音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开始的战役为什么会发生，其实是南方的武王所挑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神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要将整个迦南地的南方这个各个 地区了交在以色列的手中。从第十到十五节开始，我们就看到神先是借着天降冰雹，像石头那样有杀伤力的冰雹降下来，接着又让日月止住停在天上长达一天，用这样的神迹来帮助以色列人去击退敌方的军队。那当中还讲到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很明显的就告诉我们就是神的作为参与在其中。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记载，关于日头停留月亮止住这样的情况。那这样的原因呢，是因为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向神的祷告，他说到，日头啊你要停在基边，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到国民向仇敌报仇。那么第十四节说到，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神回应了他的祷告。那么这件事情同样的也被记载在亚撒尔书上，那等于有另外的文献将这件事情记载下来。那这个亚撒尔书呢，在圣经撒尔姆记下也有讲到大卫当时他为了扫罗还有他的好朋友约拿丹所做的功歌，同样是记载在这本书当中。一般学者认为这是古代他们用诗歌题材所记载的战争史，记载一些战士的英勇事迹，但是到现在已经失传了。那么对于神是如何使日头月亮停住一天这样事情，这样这种描述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种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多半是以可能是某种自然呢科学的现象或是天文理论去加以解释，但是比较多是属于这种揣测的方式，而且并不能够完全符合圣经这边所做的描述。我个人认为他们比较算是用就人的智慧按照自己能够想出来的理由去替神做解释。那我们要知道就是其实神迹啊本来就是一些不能够用常理去明白的事情，只是有时候我们好像会担心有些人就是没办法跨过那个坎，所以急着想要去为神找答案，为神迹找理由。可是神其实最在乎的是人的信心，对他的信心，而不是人到底有多少聪明智慧能够解释这些神迹。假如我们带着一个信心来读经，其实很清楚的知道是绝对是神出手来帮助约书亚的。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必须要信有神迹，要信有神，而且信耶稣是神，耶稣能行一切的神迹，否则我们只是在跟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在跟随一个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主。 那这样到头来，我们只是在跟随一个人的智慧，一个建立在人的思想理念上面的一个组织罢了。在我们的信仰路程当中，也应该要能够随时要接受神迹的存在，相信神迹的发生。那么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一看到神要显出他作为的时候，我们便能够更加谦卑的去接受他，相信他。那么这样便能够更容易的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最正确的姿态，恭恭敬敬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位神。第一个阶段的战役在第十五节，经文讲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接着十六节开始，我们看到是最早五王的结盟。那他们的下场，经文记载到，原本他们是躲在马基大的洞穴里面，被人家给发现了，告诉约书亚，约书亚来让人赶快把这个洞口给封住，不让他们有机会逃出来，跑去找救兵。一直等到以色列人将他们的城都攻下来之后，才回到马基大，将那五个王从洞中取出来。二十节讲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那这边一般是指在他们所遇到的敌人当中，迦南人当中，没有参与在战事里头，或者是没有对以色列军队顽强抵抗的所剩下的这群人，那他们的性命得以保存，进入到坚固的堡垒里面。二十四节，在众人面前，把这个约书亚把所有的人，这几个王领出来，然后让他的将领们将他们的脚踩在踏在这几个王的颈项上面，那这是象征当时的象征，将敌人完全给制服的一种仪式。那么之后，约书亚才将这五个王给杀死，而且按照当时处理尸体的条例，先是挂在树上，然后放到山洞里面去。等到处理完五个王之后，二十八节开始描述的是在南方其他地方的战役，包括了马基大、利达、拉吉、伊基伦、希伯伦、底比等等。那么经文当中讲到他们夺城的方式，我们大多都可以看到，先是安营，然后攻城，然后对于王的处置呢，或是像从前代耶利哥王那样子的，或者是什么什么王那样子这样的描述。那至于这个攻夺掠夺之地呢，有按照在什么什么地方一切所行的这样去做。至于城里面的人，我们也看到都一切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那么这个也算是当时对于战胜的一方一种描述的这个表示修辞的方法。总的来说，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一整段的过程里头，约书亚他带军的这个纪律，那他是带着以色列人很顺利的将城一座一座的拿下。最后40到43节，整个南地的总结告诉我们，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约书亚从加底斯巴尼亚攻击到加萨，又攻击到歌山全地。这个歌山不是指埃及这个地方，而是指迦南中间这块地方的这个歌山地，一直到基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加底斯巴尼亚最南边，一直到最北边的这个基遍，全部都给征服了。那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地。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那么最后一节讲到，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是用这样作为结束。今天我们就要透过这个第十章的经文，然后接着以下三个大纲，从基甸人的选择，还有神百姓他们的成长，以及让神为你征战，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过一个征战与得胜的生活。我们虽然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 讲到这个打胜仗都是以色列人，但是我想要先提到的是基遍人。其实就在以色列人他们征服迦南地整个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原本就是属于迦南地的人，但是最终他们的心里和其他迦南人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得以被保留存活下来的，也就是基遍的人。因为他们之前已经做出了一个与其他迦南人不一样的决定，基遍人经过告诉我们，原本他们人数还不少，站的地方很大，还有不少能够作战的勇士。这一次原本武王要联手来攻打的就是他们，那他们在这片的土地的时间，他们的历史其实比刚刚进到迦南地的这群以色列人还要悠久。他们和其他迦南人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的相处势必也会比以色列民族还要来得更加深厚。但是在第九章我们记得，当他们听见约书亚是如何向耶利哥城和爱城的人所行的事，知道了是神与他们同在，那是神的作为，并且明白自己的处境，于是他们做出选择，选择归向属神的群体，也就是归向神的这一方。否则的话呢，当神要将迦南地完全交付在以色列人手中的时候，他们的下场会按今天我们看到所有迦南地的这些王一样，全部都列在那些当被灭尽的清单当中。虽然我们知道他们的方法不是最好的方法，他们是用诡计欺骗了以色列人，但是最终他们仍然是能够被神给接纳，以至于让整个民族他的心意得以被保存下来。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最早他们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当中来看到，他们向以色列人讲，我们是你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这是他们当时派代表伪装从很远地方来的去跟以色列谈，然后约书亚当时就照着神曾经吩咐过他们条例，对他说，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虽然即便他们用谎言所得到的一种算是终身要做苦工受人奴役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不会再是那群要被等着要被歼灭被灭亡的那一群人。虽然后来以色列人发现原来即便不是什么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但是因着他们口中的承诺，在神面前所立的约，我们在第九章的这个尾声看到，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可以在属神的地方和属神的百姓一起生活。而且假如我们看看他们手中所做的这些工作，那其实啊，他们是比许许多多其他的以色列人还要更加靠近神的。他们能够在神坛前殿中侍奉，那这是当时他们在与约书亚立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心是愿意归向神的。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就更加确定了这一点，因为就在不久的之后，他们马上面对了南部武王的联军的攻击。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非常清楚，南方的王之所以要联合起来攻打基遍，就是因为他们之前跑去和以色列人立约。假如基遍他们的人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面对敌人来袭了，其实他们大可求饶妥协嘛，就像上次那样，他们跑去找以色列人，用点诡计示好示弱讲和不就好了吗？但是这个时候他们面对武王的来袭，他们知道要选择哪一边。第六节告诉我们，他们打发人去吉甲找以色列人来帮助他们，说求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那么从这整件事发生最后的结果看来，他们确实有别于所有其他迦南地的人，性命得以保存。所以这一群原本 应当是与神无分的基比人，要被以色列人歼灭灭的迦南人，却因着他们的选择，在战事尚未发生以前，还是平平安安的时候，因为听过了神的作为，然后尽早选择来归向神，降服于神，并且侍奉神。当困难、敌人来了、挑战来了，仍然选择继续坚定依靠神，那这些都是神所看重，所以他们得蒙神的保守。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虽然看到神的军队执行神的旨意，要灭尽当灭的，但是在这个当中也确实可以看到，神不是对于这些非以色列人，也就是外邦人，他们这些恩典还有心意，好比说妓女拉合他们全家的人，好比说今天我们看到基遍整族的人，从这些例子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神他是看重内心的。虽然在神的计划当中有一些先后次序的分别，但是神从来不歧视外邦人，外邦人也能够在神的面前蒙受神的恩惠，得着神的拯救。那么从新约的角度，哥罗西书这样告诉我们，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都可以因信基督来进入神的国。以弗所书也让我们看到，保罗说到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就好像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之前。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今天的我们虽然种族上面我们不是犹太人，也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可以同样因着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也因着相信他，接受他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可以称天上神为阿爸天父，而且在永恒的国度当中成为神国的一份子，来终身侍奉他。那这真是神的恩典。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你是否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你可以因着因信耶稣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百姓。那么已经有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人，当我们面对世界，面对世俗的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怎么样的选择呢？信主以后，我们知道我们不但面对自己内心的挣扎，也包括外在，像是以弗所书讲到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国属灵界的恶魔征战，那么要面对这么多的仇敌挑战，你会怎么样选择？保罗告诉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日子去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看到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它沉沦的速度越来越快，这对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诱惑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巨大，有时候一时之间让我们发觉好像很难做出一些正确的决定，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坚定的依靠神。困难来了，我们不是走回头路，不是用老方法，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专心一意的依靠神。我们也应当要珍惜能够和一群属神的儿女一起共同生活，那么也就是你的教会，你的团契，有弟兄姐妹互相为肢体，互相提醒帮助，互相祷告。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样放纵私欲的样子，我们不要回到过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分别出来，那招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假如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但是能够因着 我们仍然在神的群体当中，能够在基督的爱里头互相挽回，彼此扶持，让我们维护身体的圣洁，维护教会的纯净，然后一起靠着主征战得胜。接着讲完了基遍人，我现在透过以色列人来看看他们在迦南地得胜的关键。以色列人从约旦河的东边一直往西行，先是在中部占领了这个耶利哥埃城，一直到这次南方之前，在这一段的时间，他们并不是都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么顺顺利利的，他们也曾经犯过错误，经历过高低起伏。在耶利哥城，那是他们等于是属于最高的一个高峰，用绕城敬拜的方式一呼喊，然后就看到城墙的倾倒。但是接着在爱城，虽然是小小的爱城，他们犯了轻敌的错误，用很一点人去征战，不但被击败了，而且还有人因此而死亡。那神让他们知道啊，那是因为亚干，因为一个人拿了当灭之物得罪神所造成的影响，让他们吃了败仗。对以色列人来说，就在不久之前，刚刚提到因着基遍人他们施行诡诈诡计得逞之后，导致在以色列人群体当中还有怨言的发生。假如我们是身处在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那样的一个处境，其实我们的心中也是会有一些彷徨不确定的，可能我们想要马上找到一些方法来重新调整好我们的脚步，好好坐下来思考一下未来这条路要怎么走，还有许多的仗要怎么打，难免心中还是有些顾虑。接着我们看到他们听到了基遍人上来的请求，求他们去拯救帮助他们，那么因着彼此立约的关系，约书亚决定出去应战。那么就在他们要开始起身作战的时候，我们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的描述，先是约书亚和他的一切兵丁还有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然后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然后约书亚终夜从基甲上去，好像是急行军还是夜行军这样，猛然临到他们那边，马上就会看到耶和华使敌人在以色列面前溃乱。接着又提到约瑟在基甸大大的杀败他们，一路追赶他们，敌人在他们面前四窜逃跑。然后我们又看到神从天上降大冰雹打到他们身上，敌人的身上，那个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只要他们一有动作，就看到神在后面出手帮助他们。我们刚刚才提到，神曾经为了一个人，因着亚干，不过就是拿了一件示拿的衣服，两公斤多的银子，半公斤多的金子，就让爱城，让以色列人死伤惨重，吃了败仗。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场战役当中，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征战总是连连得胜。我们可以看到，就在前面那一段的十日当中，借由大大小小不同的战役，神炼尽了他们的生命。从这一章开始，包括下一章、十一章、十二章，他们所征服的地业、所占领的城市比以前多得更多，幅员更加辽阔，但是都没有看到他们受到敌人任何的阻挠，顽强的抵抗，在他们内部也没有发生什么样的问题。他们正是从错误当中来学习，更加敬畏神，更加顺服神，而且不再贪恋那些不应该属于他们的财物，学习过这样的新生活，开始渐渐的成长。基督信仰是一个强调悔改的信仰，最早开始在使徒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他就呼喊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耶稣自己 开始传道的时候，他也是讲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这边我们看到的经文是彼得在耶路撒冷对众人的宣告，保罗在米利都对以弗所的长老所说的话，都可以看到悔改的重要性。那么一个从不以为需要为自己从所犯的错当中悔改走出来的，那么他的下场就是势必会远离神，准备要吃败仗。我们应当珍惜每一次犯错之后神所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还有所赐下能够悔改的能力。有些人会误认为基督徒被称为义之后就不会犯罪，这当然不是真的。新约的书信除了在教育方面帮助我们去建立保守信仰的纯正之外，其他的部分时常就是在指出教会里面所犯下的错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罪行，也给予我们如何在这个幽暗世界当中生活的一种指引，让我们能够明白如何在恢复了与神的关系之后继续的成长，来过一个更加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信称义是地位上面的成为义，也就是说即便你是有罪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算你为无罪的，算你为义。而生活当中的称义所指的是一个更加像神的生活，这需要从耶稣住进在你的生命当中之后，也就是信耶稣之后所开始过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透过复活的主在你生命当中所赐下的能力，所展现出来的生命力，同时借着圣灵的提醒，被神的话给指责，对我们的管教，让我们能够从错误，从过去那些偏差的观念当中，从世俗的行为、污秽的行为当中给矫正、回转过来。我们应当知道，被称为义之后，就已经拥有那种不会继续活在罪中、继续犯罪的那样这个能力，因为是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假如有时候我们犯下，好比说像亚干当时所犯下的错误，在爱城吃了败仗，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靠着复活的主立刻回转，停止犯罪，然后纠正回来，那这样子我们所犯的罪当然会越来越少，那么这个也是生命更加圣洁、更加向主的表现。各位弟兄姐妹，那么你最近犯错的是犯什么样的错？你最近犯错是什么时候？那么你最近向神悔改又是什么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在持续的得胜呢，还是节节败退？你还有在继续为神作战吗？还是你早已经弃械投降了，向敌人屈服了？我们心中是不是也有那些就像当时那群南地的王一样，想要来占据我们的心思意念，好像他们的无所不在，时时刻刻想要攻击我们的新生命，挑战我们的行为思想？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让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得着荣耀？我求圣灵现在向你说话，让你看清自己现在正处在怎么样的一个罪恶的战场当中，正在面对哪一些罪的挑战。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不断得胜，只要我们时常回到神的面前，让他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悔改，不断的顺服那位救我们的主，让他来掌权。那么这样的生命便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生命， 能够进入神所应许要我们得着丰盛之处。那么这个也就是整个基督徒生命成圣的一个过程。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这句话今天透过约书亚的口再一次出现在神的百姓耳朵当中。约书亚还有所有的百姓这时候应当就更加明白，在还没有过约旦河之前，神曾经多次对他们的嘱咐，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是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今天我也同样以刚强壮胆谨守神的诫命来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鼓起十足的勇气做讨神喜悦的事，而不是躲躲藏藏，想要躲避神的眼目，这样反而会让自己深陷在失败的漩涡当中。神他可以让我们连连得胜，只要我们愿意按着他的话语刚强壮胆，活出一个真正成为义的生活。今天的第三点，我们要来看到在面对敌军来袭的时候，要忘记让神为我们征战。在第14节42节的经文，很明显的看到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征战得胜，是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为他们征战。最早在面对那个坚固高大的耶利哥城之前，神就曾经告诉约书亚了，整个在你应许之地要展开新的生活，神的百姓啊，有仗要打，有地要去占领，有敌人要去面对，但是最重要的，先将你的兵权交出来，让神亲自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们就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十二节说到，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我们看到约书亚向神祷告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交托的动作。其实他知道神会将这地赐给他的百姓的，因为就在第八节，神已经跟他说了，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也就是说，即便已经知道神的意思了，约书亚仍然没有忘记向神祷告。也因着这样的祷告，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哇，神竟然可以行这么样的大的神迹。刚刚说到日头停住，月亮停留长达一日之久，第十四节说到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一次非常非常罕见神透过听人的声音所成就的事情。关于祷告，我们不要只是看到所祈求的内容，我们更应该要注意到的是，祷告它的本身就是一个出自于信心，向神表明自己愿意依靠他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约书亚信神，他相信神的旨意，而且相信神的旨意必要成就。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在主的心意里面的求，在主的心意里面求的时候，也必会成就。只是到底神会如何成就呢？我们是人，我们是那样的渺小无知又有限，我们真的不知道神能够透过怎么样的方式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来寻求，来经历他的带领，直到他的心意成全的时候。就像约书亚一样，他已经知道神要将敌人要将这地交给他了，那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但是他还持续不断的祷告。其实约书亚已经经历到那个天降冰雹的神迹了，但是他还没有松懈，继续向神开口祷告。那么这样的祷告便能够帮助他观察到许许多多神在很多细节当中 为他所开的道路。同样，这就是祷告能够帮助我们打开眼界的方式。若是你明明经历过一个前所未有的神迹，但是你会只是认为，哎，那只不过大自然当中某种现象、某种巧合而已，而就将这神迹给忽略，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祷告，所以你不会把所发生的事情跟神的作为两个结合在一起。但是若是你持续在信心当中祷告，就连很小的事情成就了，你自己一定会非常清楚，不会怀疑这是神所成就的，并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迹。那么愿意时常祷告的人，不但能够时常经历神大能的作为，在他的生命当中更是时常会充满着感恩。耶稣在教导门徒信心祷告的功课的时候所说的话，他说道：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这么小，那就连这么小的信心去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让我们看到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有没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去依靠神，向神求，向神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神国的百姓，我们身处的是神国的战场，我们要打的是属神的战役，不但随时要面对外在这些环境啊、社会啊、世俗啊所带给我们的影响，我们也不断的要面对到我们内在这些私欲啦、这些老我对我们新生命的抵抗、拉扯、纠结。让我们学习约书亚，他不但信神必定要将这地应许之地交给我们，并且信神将我们的主权交托，因为他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让我们先信神命令我们要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然后交出自己的主权，顺从他的带领，不断的在信心的祷告当中表明我们愿意顺服，相信大家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操练，在生活当中平传捷报，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连连得胜。最后一个今天可以学到的功课，我把它叫做是回到己甲。在第十章的经文当中，我们注意到在第十五节还有最后一节43节两次提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己甲的营中。己甲是当时的根据地，也是最早从约旦河东他们经历神迹，神在上游极远之处将约旦河水断绝开来，让以色列人跟着约柜从干地上面过了约旦河，到了约旦河对岸抵达的第一个据点就是在基甲。在基甲那边还有非常明显的12块石头，那是以色列人从约旦河取出来的，在那边立石为证，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要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一次他们回到基甲，一看到那些石头就能够再一次被提醒啊，带领他们的、与他们同在的可是大能者、可敬可畏的神耶和华。在基甲他们还有一同在神面前行割礼，见证神将他们过去在埃及地的羞辱从他们身上滚去的这样的一次的经验。在基甲还有他们一同守逾越节，一同开始吃当地的土产这样的回忆，一起纪念神在生活上面的供应还有一切的预备。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开始在南地作战而且有不错的战绩的时候，他们还是愿意回到基甲。当他们完全征服迦南地之后，还是看到他们再一次回到基甲。各位弟兄姐妹，你生命当中的己甲在哪里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最能够让我们亲近神的地点在哪里？你可以精心安排设计一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空间，一段小小的时间，把 把它分别出来，来纪念神的作为，让你能够安静下来思想神的恩典。学习以色列人在不断的征战当中，在得胜的时候都愿意回到基甲，让我们不是只是那种在逆境受困的时候才想起神，而是每天每周都能够分别出一段时间来亲近神，回到我们的基甲。在我们面对世界每日的生活，要去预备征战得胜的时候，回到基甲，能够谦卑自省，重新在那边思想最近所发生的事情，来纪念最初与神所立的约，好减少自己会犯下更多错误的机会。在我们预备征战得胜的时候，回到基甲，遵神为祷，避免以为在这世上所得的一切都是靠我自己的力量那样所带来的骄傲。我们要回到基甲，尊神为大，知道这是神带领我们所经过的每一天。当我们要预备征战得胜的时候，回到基甲，重新得力，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让我们回到基甲，重新得力，去面对未来的挑战。愿神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的各个大小战场当中不断的得胜。我们当中亲爱的慕道朋友，有时候你一个人要去面对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压力要去承担，也有不少艰难的硬仗要去打，还要面对人心的诡诈，还有自己的软弱情绪。那这许多的冲突挣扎都是和人里面这个罪脱不了关系的。就在你的身旁有一群信神的人，在他们生活当中有神能够一起为他们征战得胜，那么你希望加入他们吗？你可以做以下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需要神的拯救。第二个是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够成为你的拯救，因为他是神，他的宝血能够洗净一切的罪，让你能够被称为义。当我们解决这个罪最根本的问题以后，其实这个第一场战耶稣已经为你打赢了，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可以因着相信他，接受他，开口向神祷告，让他成为你一生的救主还有生命主，那继续在每日的生活当中过得胜的生活。凡是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也鼓励你能够尽快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每个主日回到基甲，分别为圣来敬拜神。平时回到基甲，花时间在神的话语当中，使灵命得着喂养。每周有一个团契的生活，和属神的百姓一起过彼此相爱的生活。愿神祝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愿你的灵继续在这一周的生活来引导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当中，进入你的真理里头，也进入你的同在。弟兄姐妹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挑战，要面对恶者仇敌的攻击，还要面对那些占据我们心中大大小小的王。为着弟兄姐妹祷告，让我们都能够因着耶和华军队元帅我们的救主耶稣来一一的胜过。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